玻璃瓶中的妖怪。从前有个穷樵夫，他从早到晚只管干活干活，终于他积蓄了一些钱，便对他的儿子说：
你是我唯一的孩子，我要用我拿血汗挣来的这些钱供你上学去，好好学点本领，等我老了手脚不灵了，只好坐在家里，你就可以养活我了。
于是儿子便去上了一所高中，学习非常努力，得到了所有老师的称赞。这样过了一些时间，他已经完成了一门门的学业，可还没有等到完全修业周满，父亲积攒的那一点钱已经用光了，不得不辍学回家去。
唉，
父亲很难过地说，
我再也没有法子供你上学了，世道这么艰难，除挣口面包吃，一个小钱儿都剩不下来啊。
爸爸，
儿子回答，
别伤脑筋了，既然这是上帝的意志，到头来对我会更好些，我决心对付过去。
父亲准备去林中砍点柴卖，儿子说，
我愿跟你一道去帮帮忙。
别，孩子，
父亲说，
这对你太困难了，你没习惯干重活，会吃不消的。再说我也只有一把斧头，没有再买一把的钱啊。
去找邻居吧，
儿子回答，
他会把自己的斧头借给你一段时间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自己买一把了。
就这样，父亲找邻居借了一把斧头。第二天天一亮，父子两个人就一道进森林里去了。儿子帮父亲干起活来挺带劲儿的。当太阳升到了头顶，父亲讲，
咱们歇下来吃中午饭吧，吃过了饭就会又有力气的。
儿子拿去了一个面包，对父亲说，
您一个人歇着吧，爸爸，我不累，我想在林子里走一走，找几个鸟窝。
哎，傻孩子，
父亲说，
还跑什么，待会儿累得你胳膊都抬不起来，还是留在这里坐到我身边来好吧。
儿子却向森林深处走去了，他吃着面包心情十分愉快，亏是绿色的枝叶中间看能不能发现一个鸟窝。他这么走来走去，终于走到了一棵很高很苍老的橡树底下，看样子橡树准有几百年的树龄了，主干粗的五个人也合抱不住。小伙子停住脚望着树下，
肯定有鸟在上面筑了窝。
突然他听到一点声音，他屏息静听，果然听见一个很低沉的声音在呼喊，
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。
有学问的小伙子四处张望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倒是感觉那声音是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。他于是喊，
你在哪儿啊？
那声音回答道，
我在下边的橡树根旁，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。
小伙子开始清除树下的杂草，
在树根周围找来找去，终于在一处小土坑里发现了一只玻璃瓶。他拾起玻璃瓶，对着日光一照，看见一个青蛙模样的小东西在瓶中跳来跳去。
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，
小东西又喊开了。小伙子没估计会出事儿，拔掉了瓶上的塞子。那精灵一下子窜出瓶来，立刻开始长大，长大，转瞬之间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巨人，个头几乎有小伙子跟前那老橡树的一半高。
你知道你放我出来会得到什么报酬吗？
大妖怪用非常吓人的声音问。不，小伙子毫不畏惧地回答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
那我就告诉你，
妖怪大声说，
我为此一定要拧断你的脖子。
这你该早告诉我才是，小伙子回答，这样我会让你仍然待在瓶子里边，我可不想让自己的脑袋被你给拧下来，你必须去求更多的人。
什么更多的人不更多的人，现在反正你该得到自己的报酬，
妖怪吼道。
你以为我被关了这么久是受谁的恩惠吗？不是惩罚我，我是强有力的莫丘利乌斯啊！谁放我出来，我就一定要拧断谁的脖子。
等一等，小伙子回答，您这么着急可不行，我要先弄清楚你是不是真在这个小瓶子里待过，是不是真正的妖怪呢？你要是能再钻进去，我才相信你的话，然后你想把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。妖怪很骄傲地说，
这还不容易，
说着便把身体缩小，越缩越小，最后和当初逃出玻璃瓶的时候一个样，又一溜烟地钻进瓶颈中去了。可是当妖怪刚到瓶中，小伙子立刻摁上了瓶塞，把瓶子扔到树根旁的老地方，这样妖怪就上当了。这时候有学问的小伙子想回到父亲身边去，那妖怪却大声地惨叫起来，
哎，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。
不，小伙子回答，你别再有第二次，谁起过一次害我的坏心，我关住了他就绝不会再放掉。
只要你放了我，
妖怪叫道，
我愿意给你许多许多钱，叫你一辈子也花不完。
不，小伙子回答，你会像刚才一样骗我，
这样你就错过了自己的幸福了。
妖怪说，
我不会再碰你一根毫毛，而要多多的酬谢你啊。
有学问的小伙子想了一想，可以再冒一次险，也许他说话算话呢，而且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。于是小伙子又拔掉了瓶塞，那妖怪像第一次一样钻了出来，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最后成了一个巨人。
现在你该得到你的报酬了，
巨人说，递给小伙子一块跟橡皮膏差不多的布条，告诉他，
你用它的一端轻轻拂一拂伤口， 伤口便会痊愈，你用另一端敷一敷干和铁，它就会变成银子。
这要我先试试看。小伙子说，他说着就走到了一棵树的跟前，用斧头在树皮上画了一道口子，然后呢，用布条的一端扶了它一下，树皮立刻长拢了，一点伤痕也没有留下。
嗯，确实不错。
小伙子对巨人说：“
现在咱们就可以分手了。”
妖怪感谢小伙子救了他，小伙子也对他送的礼物表示感谢，然后回到父亲那儿去了。
你上哪儿乱跑去了？
父亲问。
怎么忘记了干活？我早说过你干不了吗？
别生气，爸爸，我会赶上的。
对，赶上，真不像话。
父亲生气地说：“你看好了，爸爸，我立刻砍倒这树，叫它哗的一声折断。”说着，小伙子取出了布条，用它轻轻地擦拭斧头，然后猛地一斧砍去。可是由于铁已经变成了银子，斧刃马上卷了口。
哎，爸爸，瞧你替我借的什么斧头，完全都变了形了。
爸爸大惊失色说：“
哎，你干的好事儿，这下我得赔人家的斧头了，却不知道拿什么赔。这就是你干活给我的好处。”
别生气，
儿子回答：“
斧头我赔就是了。”
你这个傻瓜，
父亲吼道，
你打算拿什么赔？我不给你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满脑袋书呆子的怪想法，对砍柴一窍都不通。
过了一会儿，小伙子又说，
爸爸，我再不能干了，咱们还是收工吧。
什么话？
父亲说，
你以为我愿意像你一样游手好闲？我还必须干，要回去你自己滚。
爸爸，我是说，我头一回进林子来，一个人不认识路，您陪我走吧。
父亲的怒气已经平息了，终于让儿子说服，一块儿收工回家去。到了家后，父亲告诉儿子，
把这坏斧头拿去卖了吧，看看能卖多少钱，不够的由我来挣，以便赔邻居一把新的斧头。
儿子拿着斧头去找城里的银匠，银匠验了银斧头的成色，放在天平上一称，说道，
值400个银元，可这么多现钱我没有，您有多少给多少吧。
念过书的小伙子说，
其余的我存在您这里。
银匠给了小伙子300银元，还欠他100。随后小伙子回到了家，对他爸爸说，
爸爸，我有钱了，去问一下邻居，他那把斧头值多少钱吧。
这个我知道，
父亲回答，
1个银元加3枚铜钱。
那咱们给他2个银元，另外6个铜板，也就是加倍给他该够了吧。您瞧，我有的是钱哦。
小伙子马上给父亲100银元，说，
你再不会缺钱花了，好好享福吧。
我的上帝，
老人惊呼，
你怎么得到这些财富的？
于是 儿子对他讲了全部事情的经过，说他是由于对幸福充满信心，才有了这么大的收获。用剩下的钱，小伙子又进了高等学校继续学习。后来，小伙子用那布条治愈所有的伤口，成了全世界鼎鼎大名的大夫。